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5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当选12周年，病情稳定，医护人员送蛋糕庆祝。圣座部会首长祝贺教宗方济各当选周年纪念日。圣座礼仪及圣事部秘书长维奥拉总主教祝贺说，愿您有爱的讯息在万民中间广传。圣座部会首长四旬期第三场默想，脆弱构成的内在之死是通向永生的机会。圣座部会首长四旬期毕竟第四场默想，帕索里尼神父强调说，天主没有等到我们死后才赐给我们永生，却在此时此刻就已经赐下。圣伯多禄大殿圆顶安置新的照明设备。教宗度过了平静的一夜。圣座新闻是3月14日早晨如此表示，前一天13日是教宗方济各当选伯多禄继承人的12周年纪念日。由于他从2月14日起就在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住院，照顾他的医护人员于13日下午为他安排了小型庆祝活动，送给他一个蛋糕并点上蜡烛。当天下午，教宗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举行的圣座部会毕竟活动，然后他继续进行呼吸方面的治疗。教宗夜晚使用非侵入式呼吸机，白天则改用鼻管接受高流量氧气治疗。他在复杂的病况下临床症状保持稳定，14日晚上预计会发布新的病情通知。在教宗方济各当选伯多禄继承人满12周年的日子，3月13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参加四旬期毕竟的圣座部会首长们与下午场的毕竟默想开始前，向教宗表达了祝贺。圣座礼仪及圣事部秘书长维奥拉总主教代表全体与会者向教宗及其使徒使命表达了感激和孝爱之情。维奥拉总主教喜悦地回忆起12年前教宗方济各当选的那一刻，当时圣伯多禄广场万头攒动，人们欢喜地领受新任罗马主教普世教会牧人的降服。今天教宗面对疾病的考验，同样在圣伯多禄广场以及世界许多其他的地方，天主子民不断献上祈祷。圣座首长们在与子民的共荣中也热切恳祷。这位总主教接着表示，在这禧年期间，我们满心希望您和平与友爱的讯息能在万民和所有善心人士中间广为流传，愿人人心中愈加渴望成为上主的使徒、福音的见证人、天国的建设者。此外， 维奥拉总主教也感谢博多禄继承人在信仰上坚定普世教会，在团结合一的领导下，圣座首长们向教宗保证他们怀着爱戴之情与教宗同在，并为他祈祷。为何我们难以承认永生已经开始？圣经启示，自起初以来，人类便对天主的作为迟钝且充满对立。旧约先知曾谴责以色列子民无法觉察天主所行的新事，而耶稣也注意到了听众的不理解，所以用比喻讲话。这并非为了简化他的讯息，而是表明人心的顽梗，拒绝接受圆满生命的可能性。新约以一种看似矛盾的表达方式描述了这一处境。我们已经死了，却未曾察觉。死亡不仅仅是生命的最终事件，生理上的死亡，它也是我们当下就已体验到的现实。我们封闭自己，使我们无法感知生命乃是天主愿意赐予我们的永恒的恩典。创世纪通过传统上所称的原罪，讲述了这种感知的丧失。人类本应将生命视为恩典而欣然接受，却试图掌控生命，超过天主设定的界限。最终的结果不是魔鬼所许诺的自主，而是羞耻与迷失。这种内在之死表现为我们不断以形象、角色与成就来掩饰自身的脆弱，而不愿直面内心深处的空虚。然而，在圣经中，天主并未对此感到惊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寻找人，并询问你在哪里。这表明内在之死并非终结，而是救恩旅程的起点。在迦因与亚波尔的悲剧中，同样展现了这一逻辑。天主并未干预以阻止杀兄之罪，而是保护迦因免于自己的罪责。这表明我们的最初之死并非无法逃脱的宿命，而是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重新发现永生不仅是未来的应许，更是当下的现实。耶稣也邀请我们将人生的悲剧视为归向天主的机会，而非定罪的记号。天主不会将我们内在之死视为失败，而是当作迈向新生命的起点。真正阻碍我们获得永生的，并非生理上的死亡，而是我们无法认识到自己早已被纳入超越时间的现实中。唯有当我们怀着信赖，向天主敞开心扉，我们才能真正活出这一永恒的生命。圣经将人类历史描述成永生许诺与死亡现实之间的张力。教宗府讲道神师帕索里尼神父3月11日上午在圣座部会首长今年四旬期的第四场默想中指出，以色列因其忠诚和不忠而陷入挣扎，不停地寻求应许之地。圣保禄称，人类活着却在等待死亡，他借着这番话展现生命的复杂矛盾之处。在众位先知中，厄泽克尔以堆满干枯骨头的山谷来形容这个状态。以色列仿佛变成了露田坟场，缺乏生命和希望。天主吩咐先知讲述骨头互相结合，重新生出肉来，却依然没有生命，直到圣神在骨头上吹了气。这景象 不只关乎从异乡重返家园的旅途，更反映出人的状况。我们往往活着，却没有真正的生活。干枯的骨头象征了首次死亡，也就是内心的死亡，它表现在恐惧、冷漠和失去盼望上。这发生在亚当和厄娃犯罪后，他们的肉身虽然活着，却与天主分离。唯有天主圣神能赐下真正的生命。然而还有第二次死亡，这常被理解成永远的诅咒，但也能视之为生理上的死亡。虽若是超越首次死亡，也就是超越恐惧、自私、掌控的错觉，他就毫无畏惧地面对第二次死亡。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在万物赞主颂里表达出这一点，赞美那些在天主内接受死亡的人。末世录表示，胜利的必不受第二次死亡的害。帕索里尼神父指出，谁若是怀着信德与望德生活，必能安然度过第二次死亡，不被他压垮。厄泽克尔先知的神事教导我们，复活早就从现在就开始了。天主没有等到我们死后才赐给我们永生，是在此时此刻就已赐下了。只要我们领受他的圣神，即可获得。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想要继续当枯骨，或者愿意领受真的生命，死而复生呢？圣伯多禄大殿的照明系统目前正在进行维护和建设。这几天，圣伯多禄工程处正在调整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圆顶的照明系统，主要工程是针对圆顶顶端的照明进行改装，并在进行功能和发光强度测试。这项工程也在夜间展开，为了凸显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雄伟，照明设备的升级换代极其重要。事实上，最新一代的照明设备将保证有更明亮、更适合此场景，而且分布均匀的光线，也将有助于进一步彰显大殿圆顶之美，以及营造一种视觉上吸引人的氛围。为了保护和增进圣伯多禄大殿及其艺术建筑物的价值，这照明项目是圣伯多禄工程处展开的一系列定期维护措施的一部分。该项工作将在未来数周继续进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教宗方济各2025年思旬期的文告让我们在希望中同行这样说：亲爱的兄弟姊妹们，头上的圣灰是忏悔的标记，借此我们在信德与望德中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思旬期朝圣之旅。教会，我们的慈母和导师邀请我们敞开心灵来领受天主的恩宠， 好能以万分喜乐的心情庆祝基督逾越的胜利。他战胜了罪恶和死亡，如同圣保禄宗徒大声呼叫说，在胜利中死亡被吞灭了，死亡，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你的刺在哪里？的确，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天父浩大的许诺在他的爱子身上实现了，带给我们希望的保证，那就是永生。今年四旬期，在喜年的恩宠下，我有一些反省，愿与各位来深思一起在希望中同行的意义，并发现天主的慈悲要我们个人及团体悔改所做的照教。首先是同行的意思，喜年的主题是希望的朝圣者，这让我们想起以色列子民走向预许之地的漫长旅程。正如出谷记中所叙述的，这条由奴役到自由的艰辛路途是出自上主的旨意，也得到上主的引导。他爱他的子民，并始终对他们忠信。当我们想到圣经出谷记的记载，我们不能不想到当今也有许多兄弟姊妹们，为了自己及所爱的人，他们必须逃离悲惨暴力的处境，去追求较好的生活。悔改的第一个呼唤就由此而来，因为我们此生都是朝圣者，每个人都必须自问，我们的生命如何回应这个事实？我是真的在旅途中，还是充满恐惧和绝望，或因不敢走出舒适圈而畏缩不前？我是否设法摆脱罪恶及有损人类尊严的处境？在四旬期中，设身处地地将我们的生活与迁徙者或异乡人的具体现实做个比较，这是一个很好的灵修操练，可借此发现天主对我们有何要求，好使我们成为更好的朝圣者。这为旅客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良心反省。现在我们一起聆听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所朗诵的I momenti più dolci, 更温柔的时刻。
Il Signore è mia luce e mia salvezza. Di chi avrò paura? Il Signore e difesa della mia vita. Di chi avrò timore? Ascolta, Signore, la mia voce. Io grido, abbi pietà di me, rispondimi. Di te ha detto il mio cuore, cercate il suo volto. il tuo volto, Signore, io cercherò. Non nascondermi il tuo volto, non respingere con ira il tuo servo. Sono certo di contemplare la bontà del Signore nella terra dei viventi. Spera nel Signore, sii forte, sii rinfranchi il tuo cuore e spera nel Signore. Sì, spera nel Signore.
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在2000年3月8日星期三圣辉礼仪日讲解有关圣辉瞻礼和四旬期的意义时表示，星期三圣辉瞻礼带领信友进入一条走向 Pasqua 的旅途中，所以必须用守斋来走这条皈依的道路，并借着忏悔和补赎的武器来对抗罪恶的神。教宗又说，圣辉礼仪这一天在头上撒圣辉，并不是要给教友制造悲观消极听天由命的气氛，而是要邀请大家不要受到物质世界的约束，因为物质世界固然有它的价值，毕竟是要消失的，只有在天主内，人才能重新完全找到自己，并发现自己存在的最后意义。以圣辉礼仪开启的丰斋期，邀请人悔改皈依。因此，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强调，圣门为众人敞开着，谁知道自己被罪过所压迫，也承认自己毫无功德可言，就请入圣门吧。谁觉得自己虚无似灰尘，就请进入圣门吧。虚弱缺乏信心的人，请从基督的心中汲取新的活力吧。当时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提醒圣伯多禄广场的各国信友，守斋刻苦不仅仅是外表的规矩或外在的礼仪行为，更是感到需要改变生活的有力标记。守斋刻苦要求人放弃合理的物资享受，使内心获得更多的自由，以便更容易聆听天主的圣训，也能够更好更慷慨地帮助有需要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上主是我的光明》。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还畏惧何人？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尚害怕何人？上主，求你俯听我的呼声，求你怜悯我，抚允我。我一想到你，心里就说，你要寻求上主的慈言。上主，我切望瞻仰你的慈言，求你不要转面不顾。你发怒时，不要赶走你的仆人，你一向是我的救援。我深信在这人世间必能见到上主的美善。你要鼓起勇气期待上主，你要振作精神等候上主。我们一起聆听李振邦神父作曲圣咏第27篇，上主是我的光明。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弟兄们，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请看，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他曾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务赐给我们。这就是说，天主在基督内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要我们传报和好的消息。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天主借着我们劝导世人，我们代基督请求你们与天主和好吧。基督没有罪过，天主却为了我们的缘故使他与罪人认同，因而使我们与他结合，而成为天主的圣洁。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后书第五章17-21节。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